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在国际方面正在发生的一些啊，让我们在关注的一些事情。
我们先来关注和伊朗相关的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川普推迟行动之后呢，川普取消了原来定于今天对伊朗发动的袭击。那么这三位海湾国家领导人告诉川普啊，说谈判呢即将取得突破，而这个突破对于美国来说可以接受。此外呢，川普表示，如果谈判失败，美军仍然准备好随时对伊朗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攻击。还有就是任何协议呢都必须不向伊朗提供新的武器。谈判的关键细节还包括美国提议禁止浓缩铀25年，那么伊朗拒绝了，随后呢又提议20年，伊朗呢再次拒绝。美国提出如果伊朗停止支持这个地区的代理势力，那么美国就会解除石油制裁。还包括伊朗希望在任何的核协议达成之前宣布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希望所有的协议是同时宣布。此外，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评估发现，伊朗在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之前还能承受3到4个月的封锁。那么阿联酋呢，是阿拉伯国家中对伊朗态度最为强硬的国家之一，也是推动暂停谈判的最有力的一个力量。那么在超过2800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它的领土之后，阿布扎比并不希望发生第二轮的冲突。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引发大家的关注，有消息人士是这么说的，他说接受中共秘密训练的俄罗斯人将会重返乌克兰作战。5月19号，路透报道，根据3家欧洲情报机构和路透所看到的资料呢，显示中共的军队呢，去年年底在中共是秘密训练了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有一些人呢，此后就返回乌克兰作战。从2022年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和俄罗斯举行了多次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呢，北京一再表示他在冲突中是保持中立的，并且呢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和平的所谓的和平调解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些秘密训练的课程呢，主要是侧重于无人机的使用，相关内容呢在2025年7月2号由俄罗斯还有中共的一些高级官员在北京签署的俄中双语协议中呢有进行了一个概述。路透呢发现这份文件呢就显示大约200名俄罗斯士兵将在包括北京和东部城市南京在内的军事设施去接受训练。消息人士还说呢，随后大约有相同数量的士兵在中国接受了训练。那么这个协议还规定有几百名中国士兵呢将会在俄罗斯的军事设施也接受训练。有一位情报官员表示，中共通过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让他能够具备作战和战术能力，然后呢再去参与乌克兰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共比之前所伪装的更为直接的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战争。那么在欧洲方面呢，把俄罗斯是视为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一直在警惕地关注着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密切关注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欧盟最近的计划呢，是制定更多的政策来针对中共。那么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有情报说呢，说中共训练这个俄罗斯士兵再上乌克兰战场，那么您认为中共的这个动作，您觉得算不算是直接介入战争呢？如果您认为已经算是直接介入了，那么选一；如果您认为是属于灰色地带，那么选二；如果您认为呢，这还是属于正常的合作，那么选三。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6个数字上1、2或者是3，
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对于中共的这种一贯的做法呢，最近几天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公开的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披露他说习近平曾经对多位美国总统撒谎。蓬佩奥就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说必须要睁大眼睛，并且表示川普总统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清楚。蓬佩奥就刚刚结束的川习会呢，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专访，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习近平对川普总统所做的关于台湾的表态，实际上呢是一种威胁。蓬佩奥说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习近平的企图，并且做好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遏制共产中国。而川普总统明白这一点。那么，当被记者问到是不是相信习近平会兑现对川普总统所做的一系列的承诺的时候呢，蓬佩奥直言，他说习近平曾经多次对 美国总统撒谎。蓬佩奥说呢，购买波音飞机的商业安排听起来不错，习近平对芬太尼潜艇呢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或者是实质的履行承诺，所以空谈无益，需要看实际行动。蓬佩奥还说呢，习近平曾经告诉奥巴马不会把岛屿军事化，结果呢他撒谎了。在病毒来源问题上呢，他也对我们撒谎了，那病毒很可能来自于武汉的实验室。那么对于台湾问题呢，蓬佩奥指出啊，他说无论习近平说了什么，我相信川普总统已经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就是美国理解台湾的重要性，这不仅对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对于我们的商业利益也同样重要。蓬佩奥还补充说啊，他说 AI 的竞争呢主要发生在台湾，川普总统不会允许习近平做出任何危及美国经济的事情。此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也是和台海问题相关的。那么在今天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再度公开表示啊，他说一旦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几乎不可能置身事外，并且预计下周呢会到访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和高市早苗讨论安全合作和区域情势，盼进一步了解日本在潜在的危机中的一个行动的底线。小马可是在18号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候呢，是同时指出啊，他说菲律宾和台湾的地理位置是极为接近的，而且目前大约有20万名菲律宾人是住在台湾工作和生活，这就让菲国在任何台海冲突的情况下都难以重生。他直言说啊，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如果冲突爆发，至少菲律宾北部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小马可是仍然强调说，菲律宾并不希望卷入战争，并且重申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的争端。事实上呢，小马可是早在2025年就发表了类似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我们知道啊，古巴被人称之为是美国的后院，最近呢看起来有点开始不太平了。那么最近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他在18号呢就公开警告，说什么呢，说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恐怕就会引发所谓的严重的后果。有人评论，这就叫做你来打我呀。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啊正在快速的变化，美国财政部呢最近就宣布把古巴主要的情报单位还有9名古巴官员列为制裁的名单，涉及到通讯、能源、司法部门，还有多名军方的将领。美国国务院表示，未来几周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制裁措施出台。不过呢，真正让外界神经有点紧绷的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媒体 ANSYS 目前引述了匿名的官员指出，他说古巴啊疑似已经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得了超过300架军用无人机，甚至可能考虑对美国目标发动攻击，包括位于叫做达纳摩湾的这个美国军地，还有呢就是佛州西岛附近的一些美国的设施。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啊，古巴一直是有一个有着非常特殊的地缘政治敏感性的，毕竟它距离佛州非常的近，常年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那么如今啊还出现了俄罗斯、伊朗无人机，还有关达纳摩基地。那么这几个关键字我们看到同时出现的时候，外界就开始担忧，说是美国俄罗斯的对抗会不会再次延伸到加勒比海地区呢？那么对此，古巴总统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强调，他说啊，古巴拥有合法的自卫权。那么他还指责，他说美国长期封锁古巴的经济，造成能源民生危机，如今呢他又更是试图为军事干预寻找一些借口。此外呢，我们还看到古巴驻联合国的大使叫做古兹曼，他表示啊，他说如果美国入侵古巴的话，古巴就会反击。那么目前美方还没有证实说古巴是否拥有这批无人机，可是呢，我们看到随着中东战火的燃烧，还有俄乌战争的持续，如今呢，连加勒比海的局势也是在开始升温的，所以也有不少人在这样的感觉，他说这个世界到底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